我哋进入咗耶利米书嘅节奏。
我们进入呢耶利米书嘅节奏。
耶利米系一个大先知。
耶利米是个大先知。
呢卷书咧亦都唔容易读。
这卷书不容易读。
我哋今日读嘅系第九章。
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九章。
呢卷书全卷就有52章。
这一卷书全卷呢有52章。
点解会有咁多嘅篇幅咧？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篇幅呢？
一方面佢服侍嘅时间好长。
一方面他服侍的时间很长。
另外一方面系神不断要对百姓说话。
另外一方面呢，神不断跟百姓说话。
当神提醒百姓。
当神提醒百姓。
一次两次。
一次两次，
原来都冇果效，
原来都没有果效，
所以佢需要第三、第四次，
所以他需要在第三、第四次。
成卷书充满咗呢啲提醒，
整卷书充满了这些提醒。
我哋点样读耶利米书呢？
我们怎么来读耶利米书呢？
其实好适合咧对号入座，
其实很适合呢对号入座。
我哋好多时候话唔好对号入座，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不要对号入座，
但系读耶利米书好需要呢种心情。
但我们读耶利米书很需要这样的心情，
让我哋浸喺呢个书卷当中，
让我们浸泡在这书卷当中，
浸出一个好柔软嘅心，
我们浸泡出一个柔软的心，
让佢个说话咧唔系多次提醒我先听得入耳。
让他的话语呢，不是需要多次说了我才听进耳朵，
而是每一次听都好像进入心中，
而是每次听都要进入心中，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成为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得着力量，
让我们得着力量。
神在这个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开始40日的禁食。
今天是一个开始的40天，
同时亦都系咧，红爸爸、咪儿妈妈佢哋4人团队喺瑞士走土嘅日子。
同时也是呢，咪儿妈妈还有熊爸爸他们4人团队在瑞士呢，就瑞士走岛的日期。
我哋知道咧，神个国系开展紧嘅。
我们知道神的国正在开始。
我哋都参与在其中。
我们也参与在其中。
前线可能喺度打紧仗啦。
前线他们可能在打仗。
我哋后方亦都禁食祷告守望。
我们后方也要禁食祷告守望。
我们一起进入经文呢。
我们来进入经文。
先知在第8章最后那里讲。
在第8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
他说因为我百姓的损伤。
他说因为我百姓的损伤。
我都受了损伤。
我都受了损伤。
我哀痛。
我哀痛。
惊惶呢将我捉住了。
惊惶将我抓住了。
来到这一篇了。
来到第9篇，
先知的眼泪不其然就流了出来了。
先知的眼泪呢就不自然的就流出来
了。他要发出一个很沉重的警告。
他要发出一个很沉重的警告。
祸灾。
祸灾。
圣城和圣民都要受到审判。
圣城圣民都要受审判。
这张经文充满了泪水。
这张经文充满了泪水。
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但愿我的头为水。
第一节就说到了，但愿我的头为水，
愿我的眼咧成为眼，就我眼嘅泪咧成为泉源。
我的眼呢为泪呢成为泉源。
后边都不停出现咗哀哭哀嚎呢一个嘅形容。
后面不断出现了哀哭还有哀嚎的这个形容。
先知话咧，我好想为百姓去哀哭。
先知说我很想呢就为百姓来哀哭。
点解会落到一个咁嘅光景呢？
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光景呢？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里面充满了诡诈的字眼，
里面充满了诡诈的字眼，
诡诈竟然成为了一种文化，
诡诈竟然成为了一种文化。
1至8节，这个是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当我们看这段的经文，
当我们看呢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很惊讶，
我们看到很惊讶，
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舌头，
这段经文出现了舌头。
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讲到咧，佢哋嘅舌头好似弓一样。
第三节讲到他们的舌头都好像弓一样。
第八节，
第八节说
佢哋嘅舌头咧系讲咩咧？系毒箭。
他们的舌头说的是什么呢？是毒箭。
系咪好可怕？
是不是很可怕呢？
舌头又系弓又系毒箭。
舌头又是弓又是毒箭。
即系话佢嘅舌头所讲出嚟嘅说话咧。
也就是说，他舌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
每一句都令到人唔舒服嘅。
每一句都令到别人不舒服。
到底佢哋讲啲咩说话咧？
到底他们说什么话呢？
翻到第二节啦。
我们再回到第二节。
先知话咧。
先知说。
我好想为我百姓哀哭。
我很想为我的百姓哀哭，
但这一班人里面充满了诡诈，
但这一群人充满了诡诈，
所以它里面有一种的矛盾，
所以它里面有一种的矛盾。
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
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
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
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
是不是很挣扎呢？
是不是很挣扎呢？
一方面他是被差派成为守望者，
一方面他是被差派成为守望者，
但是讲极都不听，
但怎么说他们都不听，
而且整个文化都活在诡诈当中，
而且整个文化都活在诡诈之中，
充满了虚假，
充满了虚假。
所以先知说我宁愿我离开逃到旷野，
所以先知说我宁愿我要逃到旷野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是行诡诈的一党，
是行诡诈的一党。
他们已经结党了，
他们已经结党了。
诡诈不是一个人的事了，
诡诈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一党人的事，
是一党人的事。
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
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
为了要讲大话，
为了要说谎。
他们在国中的国中增长势力，
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
所以整个诡诈已经蔓延紧了。
所以呢，整个诡诈都正在蔓延。
由一个人，
由一个人
变咗一党，
变了一党。
由一党，
由一党
变成喺国里边增长势力，
变成了在国中增长势力。
佢哋唔系为咗行诚实，
他们不是为了要行诚实，
乃是恶上加恶，
乃是恶上加恶，
并不认识我，
并不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有边个一出世就诡诈嘅咧？
有哪一个人一出生就诡诈的呢？
有时我哋讲大话，
有时候我们撒谎，
只系想自我保护啫嘛。
只是希望能够自我保护。
讲完之后个心都慌慌地噶。
我讲完之后呢，心里面也不舒服。
吓，即系好惊咧，俾人拆穿噶嘛。
就很怕别人呢，就是看穿了。
所以冇人一开始就定义要成为诡诈嘅人。
所以没有人一开始定义就要成为一个诡诈的人。
但系点解诡诈慢慢变成咗一种文化呢？
但是为什么诡诈慢慢变成了一种文化呢？
原来我诡诈又见到其他人都诡诈。
原来我诡诈，我看到别人也在诡诈。
原来我唔追求利益，但系我都会俾人伤害。
但原来我不追求利益，也被别人伤害。
所以我开始要保护自己了。
所以我开始要保护自己。
我开始充满攻击性了。
我开始充满了攻击性。
我开始咧进入一个诡诈嘅行列。
我开始呢进入一个诡诈的行列。
呢个就系恶上加恶了。
这就是恶上加恶。
唔单止诡诈。
不单是诡诈。
仲觉得理所当然。
还觉得是理所当然。
唔单止诡诈唔内疚。
不单是呢诡诈不内疚，
还会讲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还说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所以慢慢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所以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同神是敌挡的。
这种文化是跟神是敌挡的。
所以经文就说不认识神。
所以呢经文就说不认识神。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为他们落了一个判语。
神为他们落了一个下了一个判语。
他们已经跌了下去诡诈当中。
他们已经掉入诡诈当中。
所以第四节。
所以第四节。
诡诈的范围是不是只是落在上层社会呢？
诡诈的范围是不是就落在上层社会呢？
因为他们在国中的势力增加嘛。
因为他们在国中的势力增加。
原来不止、哦。
原来不单如此。
你们各人当谨防邻舍。
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
邻舍这个字在四五节不断出现。
邻舍这个字呢在四五节不断出现。
讲到他们行骗呢。
讲到他们行骗。
参谤人呢。
残谤人，
然后欺哄邻舍啦，
还有欺哄的邻舍，
唔讲真话啦，
不说真话，
说谎啦，
撒谎，
然后劳劳碌碌地作业喎，
然后呢劳劳碌碌的作孽，
好似不断要砌一个编织一个网，
好像他们不断的在编织一个网，
呢个系一个罪嘅网，
这是一个罪的网，
系一个诡诈嘅网，
是一个诡诈的网。
佢话你嘅住处在诡诈嘅人中。
他们说你们的住处在诡诈人当中，
因为他们行诡诈，
因为他们行诡诈，
不肯认识我，
他们不愿意认识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又再一次讲不肯认识我，
又再一次说不肯认识我。
到底怎样才可以脱离诡诈呢？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诡诈呢？
就是认识神，
就是要认识神。
点样才可以脱离诡诈呢？
怎么样才可以脱离诡诈呢？
就是要重新检视我们的舌头，
就是要重新检视我们的舌头。
我在什么情形之下会容易跌入诡诈呢？
我在什么情形之下容易掉入诡诈呢？
可能是自我中心，
可能是自我中心。
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觉得人家错的，
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是错的，
不知不觉就会用了一些诡诈去定人家的罪，
不知不觉就用诡诈去定别人的罪。
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要争取一些东西，
为了要争取某些事情，
我们又跌在虚假里面，
我们又掉入了欺压欺诈里面，
然后有时又为了自我保护，
有时候又为了自我保护。
我们不说真实的话，
我们不说真实的话。
所以虚假其实是一点一滴产生的，
所以呢虚假是一步一步的产生的，
虚假是由舌头发出的，
虚假是由舌头发出。
而虚假里面是因为里面不认识神，
而是虚假是因为里面不认识神，
不相信神会有公义，
不相信神会有公义，
不相信神会保守，
不相信神会保守，
不相信神会报仇，
不相信神会报仇。
所以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种不真实，
所以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种不真实。
有时我们对自己的感觉都不真实，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感觉也不真实。
当我们对自己感觉不真实，
当我们对自己的感觉不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一步一步跌入虚假当中，
我们就开始一步步掉入诡诈当中。
所以原来我们要自我检查，
所以原来我们要自我检查，
要将自己受伤的部分，
要把自己受伤的部分
带到神的面前，
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去帮助我们，
让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
让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
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来面对真实的自己。
虚假的文化其实很可怕的，
虚假的文化其实是很可怕的。
我们摸不到真，
我们摸不着真实。
我们觉得真是稀有动物，
我们觉得真实是一个稀有的动物，
没办法生存的，
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我们也都掩盖了自己的真，
所以我们也掩盖了我们自己的真。
如果大家都戴了很多面具，
如果大家都戴了很多的面具，
我们怎样相交呢？
我们怎么相交呢？
所以神要我们活得真实，
所以神让我们活在真实当中，
在恩典当中，
在恩典当中，
透过认识神，
透过认识神，
里面产生安全感，
里面产生了安全感。
透过认识神，
透过认识神，
知道他是医治的，
知道他是医治的，
重新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重新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在一个旧的环境里面，
在旧的环境里面，
很难活出真实，
很难活出真实。
在一个新的环境就不同了，
在一个新的环境就不一样了。
昨天去一间基督教医院去探病，
昨天去一个基督教医院看病，
哇，去入到去很舒服的，
我进去就很舒服。
入到个 lift 里面呢，
进到那个升降机里面，
左边就写着耶稣医治耶稣安慰，
左边写着呢就耶稣医治耶稣安慰，
右边就写着耶稣拯救，
右边就写着呢就是耶稣拯救
耶稣平安
耶稣平安。
所以入到个 lift 就觉得哇，站在中间真是左右都有帮助。
所以呢进到那个升降机里面就感觉就左右都有帮助。
怎样由一个诡诈的文化落回去一个真实的文化呢？
如何在诡诈的文化呢进入个真实的文化呢？
就是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
就是进入个真实的群体。
当我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
当我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
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真理，
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
里面就开始学习真了，
里面就开始学习真，
也都勇敢将自己里面的真可以释放出来，
也勇敢把自己里面的真给释放出来。
我的真是不是代表一定对呢？
我的真是不是代表一定是对的呢？
有时我的真可能是歪了的，
有时候我的真可能是歪了，
如果在歪了里面又可以被纠正，
如果在歪的里面又可以被纠正，
我的真就变成纯了，
我的真就变成了纯，
就纯真了，
就是纯真。
人就开始变正了，
人就开始变正了。
如果我是在虚假当中呢，
如果我在虚假当中，
我的真都没办法被纠正，
我的真没有办法被纠正。
所以认识耶和华，
所以认识耶和华，
去到一个群体，
我们去到一个群体，
一同学习，
一起来学习，
活出那个真，
活出那份的真实，
就会改变我们的舌头，
就会改变我们的舌头，
不再是独占，
不再是毒箭，
可以射出安慰的说话，
可以射出安慰的话，
可以射出造就的说话，
可以射出造就的话。
第二段，
第二段，
不单止先知为到他们哀哭，
不单单是先知为他们哀哭，
神都为到耶路撒冷哀哭，
神也为耶路撒冷的哀哭，
因为耶路撒冷要变荒凉，
因为耶路撒冷要变为荒凉。
在第一大段的第七节，
在第一大段第七节，
所以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
我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
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
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
是不是神很无奈啊？
是不是神很无奈呢？
我不熬炼，我不处罚他们，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不熬炼，我不处罚他们，我该怎么做呢？
神很无奈，
神很无奈。
神，我不想罚我的百姓。
神说我不想罚我的百姓。
我们是不是一罚就立刻回转呢？
我们是不是一罚就可以回转呢？
家人拿起藤条，我们有什么反应呢？
家里面，那我们怎么反应呢？
拿起那个
家里面拿着那个
杖去打。
那藤条我们怎么反应呢？
我哥咧就企喺度嘅。
那我哥就站在那里。
就叫我俾人打咯。
就被人打。
我哋就走嘅。
我们就走。
阿妈就唔打咯。
妈妈就不打。
所以原来反应嚟到嘅时候，我系咪悔改咧？
所以如果这些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悔改呢？
因为企喺度打啦。
因为站在这里就被打。
你打死我啦！
你打死我吧！
越打越嬲，系咪？
越打就越生气。
所以到底系点呢？
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
神好无奈。
神很无奈。
但系神唔放弃。
但神不放弃。
乜嘢叫做融化熬炼呢？
什么叫融化熬炼呢？
佢希望仲可以炼出啲好嘢啊！
他希望可以炼出些好的东西。
如果里边完全都系冇用嘅。
如果里面都完全没有用的，
仲点会去熬炼呢？
那怎样还要去熬炼呢？
神又无奈又心存盼望，
神又无奈，而且呢又心存盼望，
系里边嘅矛盾。
它是里面的矛盾。
嚟到第九节，
第九节，
神嘅矛盾更加明显。
神的矛盾呢就更加明显了。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
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系咪神好难过啊？
是不是神很难过呢？
我要报复佢哋啊！
我要报复他们。
我唔可以唔追讨罪嘅。
我不可以不追讨罪的。
因为我系公义嘅神。
因为我是公义的神。
我哋成日都觉得在上有权柄嘅做嘅决定唔啱。
我们总是呢在上有权柄的做的决定都不对。
我哋成日都觉得咧，佢哋冇智慧。
我们总觉得他们没有智慧。
其实最简单啦。
其实最简单。
我哋自己做下。
我们自己来做做。
就知道好为难啦。
我们就知道很为难。
神做神容唔容易咧？
做神容易吗？
神都好为难。
神也是很为难。
系啊，神面对边个最为难呢？
神面对谁最为难呢？
系面对我哋最为难。
就面对我们最为难。
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公义的神不可以对罪掩面不看。
公义的神不可以对罪掩面不看。
怜悯的神又不可以罚了之后不拯救。
怜悯的神呢又不可以说罚了之后不拯救。
所以神说我要为山岭哀哭悲哀。
所以神说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
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哭。
为旷野的草场呢扬声哀嚎，
因为审判的结果会一片烧焦，
因为呢审判的结果会一片的烧焦，
甚至变成无人居住，
甚至变成无人居住，
人也听不见牲畜的鸣叫，
也听不见牲畜的鸣叫，
还有空中的飞鸟，
还有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都逃去了，
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
神说我一定使到耶路撒冷变成乱堆，
神说我一定要将耶路撒冷变为乱堆，
成为荒场，
成为荒场，
好痛苦的一个决定，
很痛苦的一个决定。
神在里面很忧伤，
神在里面很忧伤。
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神要这样罚他的百姓呢？
为什么神要这么罚他的百姓呢？
圣地是他所拣选的，
圣地是他所拣选的，
圣民是他所爱的，
圣民是他所爱的，
圣地和圣民都是有约的，
圣地和圣民都是有约的。
在这个约当中为什么会变成审判呢？
在这约当中为什么会变成审判呢？
十二节就问了，
十二节就说，
谁是智慧人呢？
谁是智慧人呢？
可以明白这件事，
可以明白这件事。
神的口跟谁说过呢？
神的口跟谁说过呢？
谁个遍地为什么会灭亡呢？
为什么遍地可以灭亡呢？
耶和华就说了，
耶和华再说，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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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神的忧伤不是没有原因，
神的忧伤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因为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
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
只随从自己的顽梗的心行事。
我的心是柔不柔软呢？
我的心是否柔软呢？
我的心听不听得入劝告呢？
我的心能不能听进去劝告呢？
心很重要，
心很重要，
心的柔软很重要，
心的柔软很重要。
神说百姓顽梗，
神说百姓顽梗，
而是随从自己顽梗的心，
还是随从自己顽梗的心。
所以这个心其实是没有弹性的，
所以这心呢是有弹性的，有弹性的，
这个、心已经 是一心一意进入了虚假和诡诈当中。
哦，他们这个心已经没有弹性，就一心一意进入诡诈当中。
神在这里好像自己独白着，
神在这里就自己呢 自言自语、
有一种的独白，
有一种呢独白，
他公义和慈爱在这里相碰着，
他的公义和慈爱在相碰当中，
在这里挣扎，
在挣扎，
在罪与罚当中，
在罪与罚当中，
他很难过，
他很难过，
明明是多次已经将律法和他们显明了，
明明多次将律法将向他们显明，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光景呢？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光景呢？
他要直接指出百姓的问题，
他要直接指出百姓的问题，
他指出百姓的心，
他指出百姓的心，
我的心有多久没有难过过呢？
我的心有多久没有难过过呢？
是为到自己的罪，
是要为到我们自己的罪，
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软弱，
我有多有几耐冇难过过？
我有多久没有为这些事难过过呢？
有几耐冇忧伤过？
有多久没有为这些事忧伤过呢？
有几耐冇为到神嗰种嘅痛，我哋去求主怜悯？
有多久没有为神的痛呢？我们来求主怜悯。
神有感觉的，
神是有感觉的，
神是有挣扎的，
神是也在挣扎当中，
神是有情感的，
神是有情感的，
神是会忧伤的，
神也会忧伤的。
神在这个地方和先知一样进入了哀哭，
神在这个地方和先知一样他进入了哀哭。
我的信仰是求什么呢？
我的信仰是求什么呢？
我的信仰是求我自己蒙福，
我的信仰是求我自己蒙福吗？
因为我是要去求同神建立关系，
还是我要求跟神建立好的关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认识这个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爱子，这就是永生，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爱子，这就是永生。
原来信仰不是救恩这么简单，
原来信仰并不是只是救恩这么简单，
信仰是认识，
信仰是认识，
是关系，
是关系，
是对神的性情的了解，
是对神的性情的了解。
在第二大段里面充满了忧伤，
在第二大段里面充满了忧伤，
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说话，
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
他们离弃神，
他们离弃了神。
去到第十五节，
来第十五节，
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我必将恩臣给这百姓吃，
看啊，我必将恩臣给这百姓吃，
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
又将苦胆水呢就给他们喝，
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
我要将他们散在列邦中，
让他们被灭尽，
让他们被灭尽。
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十七节开始落到第三大段，
十七节开始我们在第三大段，
第一段是先知的哀哭，
第一段是先知的哀哭，
第二段是上帝的哀哭，
第二段是上帝的哀哭，
第三段呢神呼召妇女去哀哭，
第三段呢，就是妇女神呼召呢妇女去哀哭。
事情发生了没呢？
事情发生了没有呢？
还没啊，
还没有。
未发生，他已经呼召妇女哀哭了。
还没有发生，他已经呼召妇女来哀哭。
目的是不是就是要百姓回转呢？
目的是不是就是要百姓回转呢？
17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
他先提出了哀哭的背后原因。
他先提出了哀哭背后的原因。
你们应当思想。
你们应当思想。
什么叫做应当思想呢？
什么叫应当思想呢？
就是说你们要细心做出一个观察。
也就是说你们要很细心地做出一个观察。
然后做出一个结论。
然后做出一个结论。
今日的事点解会发生？
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就是细心思想的意思。
这个就是细心思想的意思。
我们要判断，要做结论。
我们要做判断，也要做结论。
然后他就要说将擅唱哀歌的妇女召来。
然后又把那擅唱哀歌的妇女召来。
然后呢，速速的举哀。
还有呢，速速的举哀。
然后使我眼泪汪汪。
然后使我的眼泪汪汪。
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
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
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
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
整个城市都被拆毁。
整个城市都被拆毁了。
妇女们啊。
妇女们啊。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去传递哀哭的讯息。
他传递了哀哭的信息，
领受悔改的信息，
领受悔改的信息，
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
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
各人教导邻舍唱哀歌，
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
经文在这里很期待有一种逆转，
经文很在这里就很期待一种的逆转。
前面在邻舍当中不是讲诡诈的说话的，
前面呢讲到呢邻舍当中是讲诡诈的话，
所以诡诈成为了文化，
所以诡诈成为了一种文化。
那就是说儿女呢下一代呢都一样诡诈，
那就是儿女我们的下一代也变成了诡诈。
现在透过妇女唱哀歌，
现在透过呢妇女来唱哀歌。
如果哀歌代表着悔改，
如果哀歌是代表了悔改，
悔改的教导去到下一代，
悔改的教导呢就去到下一代，
悔改的教导去到邻舍，
悔改的教导也去到邻舍。
所以神很期待有一种逆转，
所以神很期待有一种逆转，
去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
他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
神永远都很想有一条路给我们去更新，
神永远都有一条路给我们去更新。
如果我的心硬了，
如果我的心是硬了，
如果我变了虚假，
如果我变了虚假，
如果我跌落了去诡诈文化，
如果我掉入了诡诈的文化，
神很想我们翻翻出来，
神很希望我们再回来，
翻翻到那个信仰的群体，
回到那个信仰的群体，
重新学习信仰，
重新学习信仰，
然后去唱哀歌，
然后呢来唱哀歌，
去悔改，
我们来悔改，
去到神的恩典当中，
来到神的恩典当中。
为什么要速速悔改呢？
为什么要速速的悔改呢？
21节，因为死亡上来，
因为死亡上来，
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窗户了，
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窗户，
已经来到宫殿了，
已经来到宫殿，
死亡的信息已经由风闻去到真实了，
死亡的那个已经从风闻呢去到了真实。
你当说，
你当说，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
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
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
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
无人收取，
无人收取。
这个就是哀哭的声音，
这就是哀哭的声音。
未降临，
没有降临，
就已经提出哀哭的呼唤，
就已经提出了哀哭的呼唤。
其实要好想百姓回转，
其实他很想百姓回转，
提早将那个很严重的后果说出来，
提早把那个很严重的后果给说出来，
是要让人快快的警醒，
是要让人快快的警醒。
我们很需要警醒，
我们很需要警醒。
好像现在在瑞士呢，熊爸爸他们走祷着，
好像呢现在在瑞士呢，熊爸爸他们在走祷当中。
前天他们起飞的时候，飞机竟然突然折返。
前天他们起飞的时候，飞机突然呢就折返。
很特别的一个意外，
很特别的一个意外，
引擎喷火，
引擎呢就喷火，
所以呢飞机要折返，
所以飞机呢要折返。
折返的过程又好像说有些超重，
折返的过程好像就说有一些超重了，
要放緊一啲油，
要放一些油，
所以要不斷將啲油放走，
所以不斷地把油放走，
然後先至可以翻到嚟，
然後就可以呢回來，
後尾先可以再出發，
最後再可以出發。
前晚咧有童工話啊，夜晚佢哋瞓唔著，起嚟禱告。
前天晚上呢，就是有童工说他们睡不着，然后呢就一起起来祷告。
啊，我心里面真系感动啊！
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
神啊，真系好啊！你感动佢哋继续祷告啊！
神啊，你真的就太好了，你感动他们继续祷告。
因为前晚我瞓得几好。因为前晚我瞓得几好，
因为前天晚上我睡得挺好的。
神就感动几个童工咧，夜晚瞓得唔好，起嚟守望祷告。
神就感动那几个晚上睡不好的童工，就起来祷告。
操练嚟啦，琴晚轮到我瞓得唔好啊。
这就是操练来的，那求神给我们睡得好。
昨晚两点钟起身又必须要祷告完才睡到觉。
昨天晚上我也是起来，然后祷告完才 睡得着。
原来我们都需要警醒。
原来我们都需要警醒。
所以夜晚起身我第一件事就领圣餐先。
所以晚上起来我就第一件事先领圣餐。
领完圣餐再安静祷告。
我领完圣餐我再安静祷告。
原来我们需要进入一个警醒的节奏。
原来我们需要进入一个警醒的节奏。
要检查自己。
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
有没有什么地方原来可以被仇敌控诉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呢给仇敌控诉呢？
有没有什么地方呢仇敌可以有机可乘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呢让仇敌有机可乘呢？
我们要警醒，要悔改。
我们要警醒，要悔改。
求主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来到第四大段。
来到第四大段。
第四大段是什么呢？
第四大段是什么呢？
里面不断出现了夸口。
里面不断出现了夸口。
如灾人竟然为自己夸口。
原来人不断为自己夸口。
23-26节。
第23-26节。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23节讲咗有三种唔应该夸口嘅人。
23节讲到那三种不应该夸口的人。
佢哋却为自己夸口。
他们却为自己夸口。
智慧人。
智慧人，智慧人。
夸口自己好聪明。
夸口自己很聪明。
勇士。
勇士。
夸口自己好有勇力。
夸口呢，就自己很有勇力。
财主夸口自己嘅财富。
财主呢夸口自己的财富，
点解佢哋要夸口咧？
为什么他们要夸口呢？
如果唔系神俾智慧，
如果不是神给智慧，
如果唔系神俾力量，
如果不是神给力量，
如果唔系神赐财宝，
如果不是神赐财宝，
呢一切都变成枉然，
这一切都变成枉然。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
真正夸口应该是什么呢？
真正夸口真正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
是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
如果我们可以认识神，这个是最宝贵的。
如果我们可以认识神，这是最宝贵的。
我们有没有聪明呢？
我们有没有聪明呢？
其实神都给了我们了。
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
问题是有没有用。
问题我们有没有用？
神创造我们很特别的。
神创造我们很特别。
越用的部分会越有。
越用的部分你就会越有。
越用的部分会越多。
越用的部分你会越多。
美术是我最怕的部分。
美术呢是我最怕的部分。
因为以前的老师呢出了个题目就不教我们怎么画画的。
因为以前的老师就出了个题目，然后就不教我们画画。
那我望着个题目，我又不知道怎么画。
我就看着这题目，我也不知道怎么画。
那就乱画咯。
我就乱画，
所以次次好低分嘅。
所以每次那分数都很低。
所以艺术嘅细胞咧严重受创。
所以我的人类艺术的细胞严重受创。
就好怕画嘢啦。
我就很怕画画。
咁越怕画就越唔识咯。
我越怕画，我就越不会。
所以到唔需要上美术堂嘅时候画唔画啊？
所以呢，到呢不需要上美术课的时候画不画呢？
梗系唔画啦。
当然不画。
吓，后尾画唔画嘢咧？
最后要不要画一些是东西呢？
画嘅。
那也画的。
就读圣经嘅时候画图啦。
但我就是读圣经的时候画图。
画一啲表啦。
画一些表。
我画图表就越画越好啦。
我画图表就越画越好。
所以你越用嗰部分，你会越有嘅。
所以你会越用那个部分，就会越有。
越唔用嗰部分，就会突然之间咧关机。
你越不用那个部分，就突然间就关机了，
就好似唔识一样，
就好像不会了一样的。
所以原来我哋可以认识耶和华。
所以原来其实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
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嘅，
每个人都可以的。
问题系我有冇删机啫？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关机呢？
读圣经是每个人都读到的。
读圣经是每个人都读到的。
圣经是很特别的。
圣经是很特别的。
圣经可以读极都读不明。
圣经可以，那你越读就越不明。
如果你用头脑 用理性去读，
如果你用头脑用理性去读，
你可以读极都读不明。
你可以怎么读都读不明。
如果你带着爱去读，
如果你带着爱去读，
你一读就有一句说话很入心。
你一读就突然有一句话很入你的心。
所以圣经是 一定读得明又一定读不明的。
所以圣经是一定读得明白又一定读得不明白的。
看下怎样读，
你看你怎么读。
我带着渴慕去认识神，
我带着渴慕来认识神，
我一定读得明，
我一定能够读得明白。
我带着批判去读圣经，
我带着批判来读圣经，
我一定读不明，
我一定读不明白。
所以我要认识耶和华，
所以我要认识耶和华。
神已经将这个的聪明给了每一个人，
神已经把这个聪明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就算不识字，
即便你是不认识字，
我听圣经我都可以听得明，
我听圣经我都可以听得明白。
有很多人因为读圣经就不识字变成识字，
有很多人读圣经他们就不认识那些字怎么读，
就变成识读了，
就变成了懂读了。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日子将要将到，
日子将到，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
我要刑罚，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
由这一节开始出现很多次割礼，
由这节开始呢出现了很多的割礼，
又说受过又说没受过，
又说受过又说没有受过。
二十六节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摩押，
二十六节就是埃及、犹大、以东还有亚门、摩押，
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
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
是指阿拉伯人，
指的就是阿拉伯人。
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
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
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割礼本来好像是一个的行为，
割礼本来好像就是一个行为，
外在的一个行动，
是外在的一个行动。
但事实上他要预表的是神所拣选 的百姓，
但其实他所预表的是神所拣选的百姓。
他的重点是心灵的割礼，
他的重点是心灵的割
礼。这一班百姓是要分别为圣，
这班百姓要分别为圣，
要遵守耶和华的说话，
要遵守耶和华的话，
守他的诫命，
守他的诫命，
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人，
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人。
这是割礼的意义，
这是割礼的意义。
以色列人肉体行了割礼，
以色列人他们的肉体受了割礼，
但是心灵没有行割礼，
但是他们的心灵没有受割礼。
所以耶利米书最后说要另立新约，
所以耶利米书最后说呢要立新约，
是因为要行心灵的割礼，
是因为要行心里面的割礼，
让我们真正明白救恩，
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救恩。
耶利米书很重的审判，
耶利米书很重的审判，
但处处流泪的是先知的哀哭，
但处处流泪的是先知的哀哭，
上帝的哀哭，
上帝的哀哭，
妇女的哀哭，
妇女的哀哭，
孩童的哀哭，
孩童的哀哭，
邻舍的哀哭，
邻舍的哀哭，
最终是想呼唤我们，
最终就是想呼唤我们
去行心灵的割礼，
来行心灵的割礼，
悔改，
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多重视神的情感呢？
我们有多重视神的情感呢？
我们有多重视神的难过呢？
我们有多重视神的难过呢？
当我们说我自己很忧伤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很忧伤的时候，
神一定会来安慰我们，
神一定会来安慰我们。
但如果神很忧伤呢？
但如果神很忧伤，
我有没有去安慰他呢？
我有没有去安慰他呢？
我有没有去体贴他呢？
我有没有去体贴他呢？
神最喜欢的安慰是什么呢？
神最喜欢的安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去到他的面前，
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神啊，我有错了，
神啊，我有错了，
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我，
求你赦免，
求你赦免我。
当你审判的时候，
当你审判的时候，
求你以怜悯为念，
求你呢以怜悯为念。
因为审判当中，
在审判当中，
真正夸胜的，
真正夸胜的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怜悯，
你的公义，
你的公义，
不可以对罪置之不理，
不可以对罪置之不理。
但是你的慈爱，
但你的慈爱
会因为百姓的认罪一笔勾销，
会因为百姓的认罪一笔勾销。
神啊，我们很想摸你的感觉，
神啊，我们很想摸你的感觉，
我们很想明白你的忧伤，
我们很想明白你的忧伤。
今天的早上，
今天的早上，
我们可以一起去唱哀歌，
我们可以一起再来唱哀歌，
去学习摸神的感觉，
来学习摸神的感觉，
去学习了解我们的神，
我们来学习了解我们的神。
那一位满有丰富情感的主，
那位呢满有呢丰富情感的主。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他说夸口的，
他说夸口的，
应该夸耶和华的慈爱、公平、 和公义，
应该夸耶和华的慈爱、公平和公义。
这个就是神，
这个就是神，
就是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主。
愿我们都为这样东西夸口，
愿我们都为这些来去夸口，
为到有一位慈爱、公平、公义的神夸口，
为到有一位呢慈爱、公平、公义的神来夸口。
我们一起来。